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就连我们因为犯罪得罪神，被神管教也好，所有的环境领导我们，决定经过神的慈爱、神的智慧、神的权柄过滤过以后领导我们，而当他在领导我们的时候，他一定带着一个积极的目的，因为我们的神是积极的神，就连管教都是为了叫我们跟他的圣洁有份。要得着主的结局，我再说，不要浪费我们的遭遇啊！这句话很简单，不要再浪费我们的遭遇。每一个遭遇背后都有神的意思，都有神的美意，要叫我们一定要来得着两件事情：被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让我们跟主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真实。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很重要的两件事情，所有的事情临到我们，它都是为了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和他的关系。这两个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自然改变了。就算你还是失业没找到工作，你发现你人变了，你变得有信心、有盼望、有把握，你不再是埋怨，你能够在信心中等候神。就算你生病，病越来越严重，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不是埋怨的，我们里面是得生命的，因为我们得到了主的结局。所以一个得不到主结局的人是一个浪费的人，我们真是浪费人生。要在每一个环境里面要决定不甘心的，真的一定要不甘心。我希望那个不甘心强到一个地步，比我们掉了100块钱、掉了1000块还要心疼。我上次跟你们讲这个时间的运用的时候，曾经问过你们一个问题，我说你掉100块美金跟掉了100分钟，哪一个会叫你心疼？很多人都说掉100块钱会心疼，因为你至少会马上注意到100块，哎呦，那不得了，不是台币啊，也不是日元哈，100块美金呢。所以我那次在欧洲问的时候，就只有我问过这么多的人，只有一个年轻的孩子，他宁可掉100欧元，他觉得那个是小事，但是他很羡慕那种亲情大家的关系，因为他的家庭很不幸福。非常羡慕能够看到别人家人能够那样子的相爱，一起来追求主，他好羡慕。他说所有的钱都是次要的，你对一个才20岁出头的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体会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不甘心哈，所以你今天来聚会以前，或是我现在问你身上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或是你最希望这个难处赶快过去的会是什么？我跟你说，有很多的难处是过不去的。生老病死是人生旧造世界里面一定有的，而是我们到底在这个环境经过的时候，我们到底被改变了没有？我们到底得到了主的结局没有？神决定不会故意找我们麻烦，撒旦是，撒旦永远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主耶稣来，他只有一个目的，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主永远是积极的哈。那弟兄姊妹，他成为救恩的元帅，他就是要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改变我们，他带领我们走这条我们从来没走过的生命之道。对，一路上走过来，人都被改变了。所以我们这次在博训准备再来复习摩西五经哈，摩西五经的概论，整个神百姓出埃及进迦南，根本就是叫做天路历程。一路上神亲自的供应，亲自的这个引导，神亲自的在这里教导他们征战，神在这里把神的心意向他们显明，然后更重要的，神是在旷野的里面，神暴露他们，神改变他们，管教他们，改变他们，然后能够把他们带到他应许的地方。这是 Captain 啊，这是救恩的元帅。那么第四件事情呢，在这里讲到他是为了成为道成肉身，是为了要败坏仇敌一切的权势。这个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哈。我们这里列的两节经文，三节，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底下接着讲到，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么最后我引用了诗篇第八篇，他在这里说，因为从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能够哑口无言。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撒旦哈，你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哈，这个人一直要在这里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对不对？不信的人啊，这种无神论的人一直要把耶稣基督只是当做一个很好的人，很伟大的人，否定他是神啊，他只是一个好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撒旦正好相反，撒旦要一直否定他的人性。因为耶稣基督胜过撒旦，就是借着他道成肉身，在肉身中败坏他。所以你发现很稀奇的事情哈，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记载到耶稣基督受试探，那记得那三个试探，三个试探里面有两个试探，撒旦的第一句话都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啊，就是叫耶稣基督从人性的里面回到神性里面。那耶稣基督如果是在神性里面胜过他，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是神吗？你可以保护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不痛吗？啊，你是神的儿子，所以四十天禁食，你可以不饿吗？因为你是神，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叫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你可以让石头变饼，你可以从殿顶上跳下来，你也不会受伤，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耶稣撒旦就一直要把耶稣基督从人的角度带回到神的角度。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胜过我，那没什么好夸口的，就跟这个拳王阿里，这个拳头跟一个一岁的小男孩打仗，他打赢了，你也不会给他你也不会鼓掌的。他觉得因为你本来就是壮的嘛，你本来就是能，对不对？所以撒旦，你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他说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所以撒旦也信神的，撒旦承认他是神，但是撒旦就不肯承认啊。撒旦最怕的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所以你发现老约翰学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以都信哈，啊，凡是灵不认耶稣啊，不是出这个凡灵不认耶稣道成肉身的哈，啊，就是凡是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就是出于神；凡是不认的，就不是出于神。所以你发现撒旦很怕道成肉身，那为什么他怕？因为世人都犯的罪，然后罪的刑罚是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罪的毒钩就是死，不对，死的毒钩是罪，对不起，我讲反了，死的毒钩是罪。所以当任何人进到死亡出不来，因为你犯的罪，所以世人都犯的罪，所以没有一个人经过阴间经过死亡可以自己出来的，因为世人都犯的罪。大家听清楚了哈，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你只要犯过罪进过死亡就出不来，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在肉身中完全顺服神，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在他身上是无瑕疵无斑点。所以当他进到阴间去的时候，阴府的权柄不能够拘留他，没有人可以留下他，所以撒旦用各样的方法想扣住他，扣不住。三天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他就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完成了神公义的要求，三天之后当他从地里出来的时候，整个阴府 collapse， 整个阴府黑暗的权势想拘留他，想扣住他，扣不住，他起来。好，我每次讲到这个我都是要唱那一首他起来他起来，哇，唱的都想跳起来，耶稣真的是从死亡出来了。弟兄姊妹，那是全得胜大得胜了，在整个撒旦辖制人类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做。那些死人复活都是暂时的，那是神大能叫他复活就是了。只有耶稣基督是透过整个死亡的权势，他曾经死过，如今活着，而且要活到永永远远，死亡再也不能拘禁他。而且当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就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基督徒现在就不再叫做死了，甚至叫做什么？ 睡了。我今天早上还跟我岳母在路上开车来的时候告诉他，我说我们基督徒永远不死，只是睡。啊，所以穆迪说哈，如果哪一天你在报纸上听到别人新闻说穆迪死了，你不要相信。啊，我才没死，我到更好的地方去了。我们永远不死的，感谢神。啊，所以死亡的权势不仅仅被耶稣胜过了，啊，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而且他释放我们这些原来在死亡权势底下，啊，被死亡笼罩、被死亡恐惧、被死亡的这个威胁的人，啊，所以基督徒的死是回家，啊，用中国话叫做荣归故里，啊，自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啊，我们只是回家就是了，哈，啊，你看雅各走得多潇洒。把所有的事情交代完，他扶着当头敬拜神，啊，把所有的事情交代完，两腿一伸见神去了，潇潇洒洒的，死亡的权势没有了。我也跟你们讲过，我跟他传了八年的福音的一个同学，一个同事不肯信主，后来最后长血癌很严重的时候，我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信了以后他整个人大改变哈，到最后医生告诉他说你只剩下七天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到那七天里面我至少去看过他三次哈，在他走的前一天，第六天我去看他的时候，哎呀，他还是那么安息，他说他相信神，神要留他，他感谢神，让他要一定要好好传福音，要好好爱他的家人。他如果神真的要接我走，他说我顺服神，因为我知道他有美意。这么安息，这个是人的改变啊，从那些恐惧害怕不安里面整个被主释放出来。等到礼拜天，到了第七天他要走的时候，那个接待他的弟兄，因为他住在一个弟兄家里面，那弟兄告诉我们他走的情形，他那天早上起来就是这样起来上个厕所回来，然后就告诉这位董弟兄，他说我要走了，就这么一句话，然后就回到床上躺在那边。我们的弟兄赶快拿了诗篇，读了两篇诗篇给他听啊，这个读了一些诗篇以后，这个人就去见主了。短短的前后大概一个月，从他信耶稣到他走不到一个月，你看这个人被神转变过来。多少人在死亡面前害怕紧张这个恐惧，但是耶稣基督不仅仅自己胜过死亡，他来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恩典。耶稣基督在地上他道成肉身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只有在肉身中他的得胜，在人性里面的得胜，能够让撒旦哑口无言。所以诗篇第八篇在那里讲到，他说因为仇敌的缘故，他从婴孩，就是讲到脆弱的人性，从软弱的人性，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叫撒旦哑口无言，输得心服口服。所以当撒旦被丢到无底坑的时候，他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心服口服。不光耶稣基督得胜，也是在你我这些带着肉身软弱的人性身上，我们彰显出活出神儿子荣耀的生命来啊！这个叫撒旦哑口无言。弟兄姊妹，要知道道成肉身太重要了哈啊！这是第四方面，讲到他败坏的仇敌一切的权势。那么第五件事情，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么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刚才讲到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他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那么不久以后我们会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弟兄姊妹，这次讲到他道成肉身第五件重要的事情，他亲自他在凡事上跟我们弟兄们相同，他能够体恤我们，而且他凡事上受过试探。有人曾经问过我，他说那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生过病呢，因为神的儿子不会有病嘛，他不能体会病人。那我们说谁说不能体会？耶稣基督为我们受的鞭伤，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死，那个痛苦比我们的病大多少，他怎么能够不能体会？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他也因为受试探而受苦，他能够体谅，他能够搭救那一切在试探中或是在那里受苦的人。 弟兄姊妹，这次讲到他要为着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当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升上高天，坐在施恩的宝座上 Mercy Throne， 当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了解我们所受的苦，所受的委屈，所受的伤害啊，所里面的不安，所有的这个担心害怕，他通通都能够了解啊。He knows。所以每一次讲到自己在受苦、在委屈的里面的时候，一想到耶稣，通通了解。哎呀，弟兄姊妹，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哈、啊。我们所有的摆上，别人没有看见，或者别人误会了啊，别人甚至这个轻看了，但是我们知道主都知道，我们是为了爱他而做的，主通通了解。啊，这个 He knows 啊，安慰我们啊，他 understand and He knows。他通通了解，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他自己自然受试探，因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了，我们已经很快讲完这五个点了，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背背看好不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伟大的使命和意义，第一个是什么？嘿，你们漏掉最重要的了吗？在肉身中彰显神的荣耀。第二个，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第三个，成为救恩的元帅，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里去。哈，所以他那个使人成圣和得以成圣的啊，他自己先成圣得胜，然后他要帮助我们成圣。他自己已经进荣耀了，他要带领我们进荣耀里去。啊，第四个。败坏掌死权的魔鬼。第五个，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你说这五件事情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太重要了，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息息有关。啊，所以我们讲到第一天，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讲到他是神的儿子，他荣耀无比，在天上没有谁可以跟他比。第二篇讲到他是人子，在地上无人能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可以为我们做成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为我们做成这件事情，只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他在肉身里面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他在肉身里面所有的托付完成的救赎，啊，这个败坏的仇敌，啊，然后他那天要把我们都带到荣耀里去。太宝贵了。好，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当我们在这里传福音，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能够明白说，我们要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做见证，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讲我们自己教会的使命的时候，讲我们教会的意向和使命，上过课的人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讲不出来了，记不记得？啊，我常超弟兄在不在？哦，在音响室叫不出来啊！我那天参加他们 discipleship 他交通的时候，他朗朗上口，可以背得出来啊！新来的弟兄都已经背得这么熟了，而且他很被这个东西抓住，我就很感动。到底是什么？无论个人、家庭和教会，我们都盼望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那请你们注意到哈，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跟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做见证有没有不同？一半点头，一半不知道头要怎么弄哈。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做见证，就是传福音，告诉我们这位神，伟大的神，为了救人，撇下了天上的荣耀，来到地上，为我们胜过试探，为我们得胜，他流血舍命啊，赎罪，叫我们可以得救，为他做见证，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做见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那弟兄姊妹，那是要我们命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了， 当初这个生命怎样在拉撒勒人耶稣的里面，他把神所有的荣耀彰显出来。今天同样的生命在你的，在我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在肉身中来彰显神的荣耀，在肉身中来遵行神的旨意，也在肉身中胜过撒旦一切在我们身上的诡计。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的挑战，这是一个太大的挑战。所以你发现圣经里面很稀奇的事情，我们这次要读摩西五经，我真的很高兴啊！我原来以为怕大家太难，可是我越读越喜乐。好，你看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在这个以色列当初的这个整个的中心是会幕哈，会幕从外院进到圣所，圣所跟至圣所里面有四件最重要的事情：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金香坛跟约柜。那么除了金灯台是用一个金子锤出来的以外哈，你就发现约柜、陈设饼的桌子跟金香坛，它基本上这个家具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人知道？皂荚木怎么样？包金啊，不够，皂荚木里外包金。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既然外面已经是金子了，外面看着像金就好了，为什么要里外包金？我跟你讲，圣经上每一个细节都有属灵的意义，因为它必须金子，圣经上里面在这个讲 type 啊，讲预表解金或者讲 symbol 的时候，那个金子是讲到神荣耀的性情。神的荣耀，神的性情，所以你就发现它里面是金，然后皂荚木是表明基督那个完美的人性啊，因为是在地上长出来的生命，一个荣美的生命，一个啊这个纯净的生命，是皂荚木是讲到是在这里表明基督的人性，所以你就发现它是从荣耀透过人性，然后彰显荣耀啊，里面是荣耀。透过木板皂荚木，然后外面是金子，就这为什么叫做里外包金？你里面如果不是神圣的生命，你外面不可能活出神圣的生命来。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从天上来，他是神的儿子，他里面的生命真是神荣耀的生命，但是他却披戴人性，然后透过他这个身体，透过他看得见的肉身，他把神的荣耀发表出来。所以弟兄姊妹，道成肉身一个很重要的见证，讲到 through the body， 透过身体啊，并不是 in the bodily form。 in the bodily form， 你知道那些苦修的那些和尚，那些上山里面去修道的，他可以用很多的东西要求自己要圣洁要很辛苦，要勤劳，他可以在身体的这个 bodily form 来表达一些敬虔的行为，但是他里面的东西不见得是荣耀的，那个东西神还是不要的。神所要的道成肉身里面必须是神儿子的生命，必须是属天的生命，必须是神的生命，然后透过我这个人性，然后外面又让人看到的不是木头，乃是神儿子荣耀的生命。所以里外包金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所以今天我们要在地上要讲道成肉身，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在肉身中彰显神，挑战，真的是挑战。所以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要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一个基督徒当他真正是做道成肉身的见证人的时候，他就是无论生无论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要把透过我这个身体 through the body， 要透过身体来把它发表出来。所以保罗为什么劝我们啊，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不是说将心给我啊。我们很喜欢唱的298首 Give me thy heart 啊，那是很好的诗歌哈，把将心给我啊，我们都基本上应该是没有问题。如果你连心都舍不得给主的话，大有问题啊。将心给主大家基本上都还做得到，但是保罗却没有说把心给主而已，他说要把身体献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挑战，真的是挑战。你自己去看看，在你的生活里面，你要怎么样子能够让基督那荣美里面已经是有他的生命，能够不受我外面这个身体人性的限制，而我能够透过我这个人的肉身能够把主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在我们这个礼拜出的这个小组讨论的题目哈， 这些题目希望你们也不要轻看，有些题目是很有深度的哈，不见得容易回答的，大家好好的讨论一下。在这个讨论的里面呢，我提到一个人，就是 Max Lucado，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 Just Like Jesus， 这个例子我跟你们讲过不止一次了。他在他 Chapter 1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假如主耶稣明天借用你的身体替你活一天，就像国豪请你明天暂时搬出去哈，你的心思情感意志你都出去，让耶稣基督来住进来，然后穿着曹国豪的身体就是了。他就问周围的人会不会发现你不一样，会发现你不一样的请举手。别人会看不出来你不一样的请举手。还有一个，你这么得胜啊，我不晓得陈华已经这么得胜了，还是你没有专心听我讲道。弟兄姊妹，别人一定会发现我们不一样的。早上不刷牙的现在刷牙了，早上太阳出来才起床的现在真的是天黑就起来成根了，这个老公平常就啪啪啪啪连喊带骂的出门去，到早上居然跪在那里成根，简直不敢相信。太太去买东西，平常就看到就买，买了一大堆 junk， 现在居然不乱花钱，然后不坚持，不发脾气，孩子把奶打翻了，他居然还那么温和，哎呀，简直不敢相信。弟兄姊妹，你天天就发现 surprise surprise surprise， 可是好景不长，只借一天。弟兄姊妹，难道耶稣基督真的需要跟我们借身体吗？难道这不是圣经的真理吗？难道不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那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难道不是保罗所那么勇敢的做的见证，如今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的真理，你当你串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我们实在是差太远了，我们怎么会跟这么伟大的救恩差这么远呢？哎呀，这个不光神儿子在天上那么荣耀，他在地上这样子的得胜，而他把这个得胜赐给我们，呼召我们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在个人、家庭、教会。我为什么都讲一个盼望？因为我们差太远，我只好翻盼望免得人家读下去觉得我们这么狂哈，我们真的差太远。但是我还是要用我常讲的一句话来彼此共勉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sincere， 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来真的，我们是真诚，我们是真心的，我们愿意主在我们身上天天来改变我们，然后这位伟大道成肉身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真的是能够一直改变一直改变一直改变，让我们在很多的试探上能够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甚至就连我们碰到死亡也都不需要害怕。所以以前在台南有一个，这是好几十年，几乎快一百年前了哈，台湾的台南，我的 hometown 那里，听说有一个博士，他不信耶稣，他说科学，这个我们读科学的哪里有人信耶稣的，哪里还相信有神呢？后来有一个人就给他一个挑战，他说你既然是读科学的，我给你一个挑战，你现在开始只要有机会听见有人要死了就跑去看他，你去研究所有快死的人，然后你回来告诉我基督徒要死跟不是基督徒要死有没有不一样。他说好，我接受你这个挑战。所以他就真的开始很认真的去这样找，只要听到有人死他就跑去看，医院也好啊，朋友家也好啊，同事家不认识的他也跑去看一看。然后后来他自己就信耶稣了。我从前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因为我在书上看到这个见证，就后来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他认识这个人，他说真是有这么一个人，他从前就是死不肯信耶稣，后来专门研究人怎么死，研究死相可以信耶稣也是不错的哈，研究人怎么死，信耶稣的怎么死跟不信耶稣的怎么死，他心服口服，他知道信耶稣的里面有一个东西，他真的是胜过死亡的恐惧。所以有人问 Billy Graham 说，你年纪大了，他 Parkinson's 又很严重，说你怕不怕死我记得他回答的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基督徒不怕死，但是对这个进入死亡的这个 process 这个过程没有经过，所以我有点 nervous 有点紧张 我觉得讲得很中肯哈，我很喜欢这个老夫人这样子的回答啊。他说死亡我们不怕啊，但是这个过程没经过，所以有点 nervous。就像你从来没打过针一样嘛，哈，你也不见得是怕痛的人，但是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什么叫抽血啊？好，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对整个道成肉身这五件事情知道了啊，我们要讲 Christ alone。啊，我们讲无比的基督，第一章讲他是神的儿子，第二章讲他是人的儿子。那么从第三章开始，我就开始要讲超越的基督。哈，希望大家读希伯来书的时候，特别在小组已经先开始查了，啊，你们不要灰心，然后要给自己挑战。哈，然后你不要不懂装懂，免得怕人家觉得你小孩子，这个不懂就说不懂，但是我们希望一起把它搞懂。啊，里面的这个真理太宝贵了。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